那么易经还有个经字了，对吧？易经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中国文字运用当中，能够以经作为书名的，例如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《心经》《黄帝内经》《金刚经》，对吧？这个经书好多好多，等绝非等闲之事啊，对吧？因为“经”这个字本身包含的分量千斤重，经书啊，这不是随便好说你是一本经书，对吧？这么多的作者写了这么多，谁好说他是经书啊？对吧？就是莫言，他得到诺贝尔奖，能够他一哪一本书是经书？你说说看，一本都没有，对吧？经书千斤重，中国古代将丝绸分为纵向、横向，中国古代妇女织布嘛，这是编织成布匹的时候，把纵向的线称为经，把横向的线称为纬，经由此得名。要讲到我们近代史上的蒋中正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蒋经国，小儿子叫什么？蒋纬国，对不对？经纬是吧？经因此而得名。后来向先祖将南北的方向以至南北方向道路称为经，对吧？将东西方向或者东西方向道路称为纬，于是经被指引为引申为道路途径的意思。所以经书易经就是指引你走正确道路的正能量的这种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要搞清楚。那么这一句话今天为地，是吧？所以经字被古人进一步表述作为规范、原则、指南的含义，就是告诉人们某些事情的规律，而指出有关事情的规范原则，给人们指导，成为指南的书便是经书了。啊，此也是从古至今人们有经者经也的说法的原因了。经者经也，这个经字就道路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互动以后就清楚了，为什么叫易，为什么叫易经，而且升华了思想，感到易经作为经书的话呢，它是千斤重，不是一般的书，所以5800年来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有识之士都把它捧为至宝，就这个道理啊，全世界都在学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真心的敬重经书，先祖告诉后人，凡经书的旁边都会有神明守护，记住啊，经书旁边都有神明在守护。上次一部分同学没来，开学典礼，跟大家讲，我们如果要转卦，用3个铜钱转卦，一个前提条件知道吧？忘记了吧？3炷香，旁边要放一部《易经》《周易》，是吧？这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算卦的时候心要诚，然后有神明在守护你，这个你知道。所以每个人头上有12经络当中的督脉，中医对动脉、静脉的一个统称啊，就是督脉。我们人有动脉、静脉嘛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红的是动脉，蓝的是静脉，是吧？好像这样说，对吧？额上有神情，又称为神灯，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有的。经书不是普通的书，因而特别受人尊重。所以为什么易经被尊称为群经之首呢？那这个概念也要搞清楚。为什么是大家知道这个经书有好几种了，对吧？这个易放在首位，对吧？诗书礼易春秋，对吧？啊，它是所以群经之首。什么这个经书它是第一位，三经之冠，对吧？一个是易经，一个是老子，一个是庄子，对吧？世界上有3本经书，一本易经，一本圣经，还一本吠陀经，对吧？世界上有3本经书，圣经也是很伟大的，还有这个中东的吠陀经，对吧？对吧？它跟它是并列，是吧？所以阅读经书不能随随便便，要把经书尊奉为神案，记住啊，或端正的放在书桌的对面。大家知道有一个字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说这个是经典。我们中国的造字不是随便找的，一个典字啊，称为经典啊。这个典啊，出自哪里呢？就是神案，对吧？就是供奉香的这种神案，就是下面这个八仙座， 对吧？经典这个点子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端正的放在书房、书桌才对，最好不要放在睡房、厕所、厨房等地，更不能做事贴在这个屁股下面，不可以的啊！这些都是显示古人尊奉经书的态度，中华先祖的子孙同样必须尊奉，要升起这些，一定要放在正确的地方。《易经》这部书呢，在中国古代所有的经学当中地位最高，在于首位之故。首先，《易经》量过了所有经书的精神，其他经书所说的，它里面都有包含，而且更完整、更系统、更详尽、更全面，以礼数象占四方面加以融合，中皇运用，迷人天地之道，暴露万象，巨细无遗。这是《易经》的这个为什么是群经之首啊？首先，第一个，它量过了所有经书的精神；第二个呢，其次呢，宇宙万有。天地之间，宏观世界叫微观世界，都是由无极而生，无中生有啊。有一句成语叫无中生有，我们很多的现在成语啊都把它编了不对了，是吧？比如说你这个家伙造谣无中生有，它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它是无中生有，无跟有，整个的道德经就是研究这两东西，一个无一个有，是吧？出太极，太极而生阴阳，以至万有啊，是吧？再次，第三个层面，在《易经》里面，人事物甚至于道家的神仙之学的原理奥秘都包含其中。那我刚才讲了道家的神仙之学，真正的这个道德经啊，丹道仙术，你学到这个东西才是道德经的根本来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都说了这么多的，我手里面就有十几种各种各样的道德经的解说，对吧？包括王蒙的、老子的帮助也好，什么也好，真正能够达到丹道仙术的书有一本，但是很少。所以呢，其实易经这个原理都包含在当中。老子呢，把它诠释得很好，按照易经的指引，便能探索生命之谜啊，研究人的灵性。灵性什么？就是精神。肉体躯壳就是物质的关系。我一再讲，我们人包括顾老师站在这里是两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解剖系统，就是我这个人，对吧？这样一个肉体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藏象系统。人是有灵魂的，人是有灵魂的，对不对？百年以后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的肉体肯定要火化，但是我的灵魂不会消灭的，我还在那里，对吧？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会去轮回，所以人是有灵性、精神跟肉体躯壳物质的关系。刚才我跟中午还跟一些在讨论人为什么做梦，对吧？我这个用周易的这个理论来研究这个梦，什么叫梦啊？就当你人实际上有两种，一种真的离开世界了不回来，还有一种睡觉也是一种死亡啊，当睡觉就死亡啊，加引号的死亡，你睡觉了不知道了。但是你的灵魂呢，就像一个人，如果像现在这个就是啊，拉丁美洲那个总统死了，对吧？他走了，他说我不想死啊，但是走了，你抗拒不了的呀，对吧？他生前最后就我不想死了，死了，他肉体没有了，但他要七天呢，跟我们中国一样的。要做七天的道场，对吧？要守灵要守七天，我毛主席也是七天，对吧？因为灵魂没走啊，所以中央领导什么华国锋开始守灵啊，对吧？什么叫守灵啊？让他这个灵魂不乱来，就是还要护着他。七天以后，哦，他走了。古代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七天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做梦呢？当我们人睡着的时候，肉体睡了，你的灵魂周游出去了，到外面去游了。那么你会梦里面呢，会感到哦，我今天到澳洲去了吧，对吧？你的灵魂到澳洲了，哎，我碰到一个，哎呦，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初恋的情人了嘛，哎，就你在想他，哎，真的碰到了，梦里面碰到了。但是如果，因为我们人有生活中的，像我每天6点钟准时的，很准的，哎，眼睛乍开就灵魂无回来了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像今天一个杭州那个市长突然走了？他做梦，这个回不来了，人家挡住回不来了， 哎，你我走了。有的人走不能不走啊，这个灵魂被人当时他是还没有被人家卡断，还在那里游游荡荡，所以他有时候走不能是30天也好，甚至一年也有，对吧？有一个女同志很好的，丈夫走不能啊，她工作也不做了，每天在站在丈夫的病床旁边，整整3年哦，精神很伟大的，给他放他生前最喜欢的歌，然后嘛给他朗诵，哎呦，这个女人太伟大了。对吧？3年以后，丈夫醒了呀，灵魂召唤回来了呀，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这实际上就是人是有两种，对吧？我们通了学了易经以后，探索生命之谜啊，研究人的灵性与肉体的躯壳的关系，这个就是暗物质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从易论道，对吧？这个道，老子讲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是吧？道表面上看来，《易经》这部书是哲学书、占卜书。哲学家以人的智慧来认识世界，以为人的智慧，以为啊，我们很多的哲学家写了好多书，他以为人的智慧极高，是吧？他以为不得了了，殊不知在佛教教义当中早已指出，智慧有一般智慧和大智慧，是吧？就是般若智慧，对吧？波罗波罗蜜多时，对吧？般若波罗波罗蜜多心经嘛，对吧？就是智慧呀，对吧？人有一般智慧和大智慧 ，great wisdom 有大智慧区别，对吧？因为人即使如何睿智，但因为环境条件所限，更因为身躯肉眼所限，所以认识的都只是相对真理，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，是吧？这个大家都懂这个道理。没有绝对真理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，我们那个时候这一代年这一代人过来是历史的见证人啊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个统帅叫林彪，对吧？他就说毛泽东思想是什么高峰，是吧？他绝对真理，毛主席都看穿了，他说没有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是吧？毛主席感觉我他研究易经了嘛，他说不对吧，里面有问题吧，拍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啊，没有了呀，相对真理没绝对的呀，对吧？但是易经呢，既有来自先天神灵的流传，又有后天神佛神仙的传说，它透视了天地的真理，这就是易经并不是一般所谓哲学书的原因。你们有几位爱书的人啊，像我到上海书城啊，什么书城，就他这个易经的书啊放在哲学的现古代哲学的位置上面，那你们去买书吧，我是经常跑书店的。上海书城里放在古代哲学上面，现代哲学都放不进，古代哲学，对吧？他认为是哲学书，对吧？实际上是错的，这就是易经并不是一般所谓哲学书的原因，是吧？它可以说包含哲理，但早已超出哲学家的思维，更是凌驾于哲学之上。不能提这点，就不会明白易经的伟大。不要以为它是一般的哲学书，我们书是这样说啊、哦，好像原来嘛，它是一本普通的占卜书，通过孔夫子写了一本易传，把它上升为哲理，这书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学易的人啊，不够，要认清楚它是超出哲学家的思维，凌驾于哲学之上，它不是哲学，它是一种玄学，是一种玄学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这个概念就要搞清楚，啊，就会明白易经的这个伟大，啊，这个也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逐季为先，要重视学易的方法。易经是圣人之书，对吧？学易者最重要的要体察人的心境，与圣人同心，以圣人之心为心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以圣人之心为心。我们学易的人，不要先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，也不要把人家的观点放进去，先要细心的体察圣人之心，也就是要具备良好的德性。易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，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自以为是，要重视学习方法，免得事半功倍走弯路。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几个方面，第一，学易要从原文入手，要重视这个原著，只有原文才是本来的精义，要重视应用字典， 词典等工具书，以解决语音、解释义理等问题，对吧？像今天宋主任给你们每个人一本，这本书是不错的，对吧？这个很多的书里面啊，这一本不错的。以前我在淮海路讲的也是每个人发了一本，这本书不错。他把易经的很多东西啊，都概括的比较好，也比较容易带，比较小，是吧？比较可以的。所以要重视的字典、词典等工具，解决语音、解释义理等问题。因为易经呢，它是毕竟是古书吧，它有好多的将来再学下去，就是好多的这个古文啊，需要我们来把它传释，但是不要借，是吧？我们会有办法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在学习期间呢，前期呢不鼓励，不经挑选乱看参考书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现在刚刚开始，还没有一个主心骨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没有主心骨的情况，你今天看这本，哎，这本嘛。你明天看那一本，因为现在这个书店里面这种易经的参考书啊多得不得了，对吧？我是最爱书的人，对吧？这种易经书我也收集了不少，每个人都从每个人自己的角度来写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在学的时候呢，先把自己的脑袋清醒，然后我自己把一些基本搞懂了以后，再适当的看一些参考书，你就有判断能力了，对吧？他写的对还是不对，是吧？或者哪一点是值得我参考，哪一点是无用的，你就有主心骨，对吧？不记得，对吧？第三个呢，要重视基本功稳固的学习方法。初始呢好像辛苦一点，但有助于日后加快学习进度。开始好像哎呦好像很辛苦啊，对吧？但是学习是艰苦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要不下苦功夫，怎么学到真本事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开始是苦了一些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我认为是值得的，我们就这么过来的，啊，想当初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，要背很多口诀，要有回去要写自己的这个读书笔记，对吧？等等，但是非常有用，对吧？第四呢，在学习上呢，切忌贪多求快，很重要，要学一卦。背诵一卦，学一爻，背诵一爻，是吧？背诵是成功的窍门，不要怕难为情而不为，是吧？有时候有些好东西要背啊，是吧？但是有目的的背，不是乱背啊。有些这个东西要背啊。还有一点呢，我就感到呢很重要一点，我们上个世纪这个清朝末年、民国之初，我们走南闯北。可以看到街上朗朗的读书声，对吧？四九年以后，这种读书声没有了。你看，我给这个文化书院一个锦旗，静心诵读古贤圣书。哎，这个诵字很重要。我有体会了，你学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你诵就是读啊，诵跟不诵效果完全两样。你同意吗？你不是也学《道德经》吗？对吧？哎。要有事要诵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你读三遍，哎，比你怎么是好得多。我们小时候也这样子，老师讲你学英语对吧？老师就说，学英语一定要张口是吧？哎，你要读的呀 ，China 要背的呀，那结果 CHI 就不背，就没有这个效果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背诵、诵读是成功的窍门，对吧？不要怕难为情。第五，学易者平日要重视安静养神，我们的心一定要静下来，学易的人心一定要静下来，不要跟着现在浮躁的社会跟着他跑，是吧？这个对自己没好处的，又要学易又要心静不下来，对吧？看到这个电视打开了里面，哎呀，对吧？精彩啊，哦，你心就飞掉了，对吧？尝试自己进入虚静之状态，要静心啊，进入虚静的状态。当然，这个是要有一种自己要有一种修炼的这种过渡，对吧？虚静的状态，比如说晚上子时的时候打坐，对吧？打坐，排除杂念，进入虚静的状态，是吧？对自己很有好处，对吧？包括刚才我讲的打太极拳，太极拳就是要进入虚静的状态。是不是啊？哎， 气沉丹田，虚灵定惊，开始就是要去排除杂念，是吧？然后再开始了，是吧？开始了，就是叫你进入虚静的状态。如果你一边打太极拳一边在想什么东西，打得好吧？对不对啊？打不好的，是吧？学易经就是这个道理，这样有助于学习水平的提高。人经常有进入虚静的状态，我们人啊，有时候你看电视里面经常有，你不要搞了好吧？那我一个人待一会儿，这个话有吧？就是你们不要搞，我一个人需要静静的思考一下，是吧？一个人待一会，人也是需要个人待一会啊，是吧？啊，第六，坚持不动笔墨就不看书，这一点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讲的话，不动笔墨不看，看书就要做动笔墨，或者在书旁边用眉批，我就喜欢书旁边嘛，用这个笔啊，好的重要的我把红的笔啊，把它画好。然后呢，画条线，对吧？啊，这里打个勾，说明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没空，明天我就也就这勾了嘛。我就一本笔记摊开了，就把重要的话就写上，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。因为你书很多呀，有时候我经常这句好吧，你放在旁边忘记了，对吧？你要写在自己的本子上面，日积月累，你就有非常大的进步，是吧？要常记下学习的新的体会。整理上课笔记，收录要点，那么你日积月累啊，进步就显著啊。平时呢少看电视，每天关闭手机数小时，每天坚持抽出半小时这个数小时学习，反对暴饮暴食。